你们尤其比较年轻的啊弟兄姐妹，如果还在相信进化论的话，我觉得是很可惜。现在有一些很好的机构，你要去读一读，你看看人家这些科学家怎么讲。其实不信进化论的人，他们用什么东西来解释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地表现象？你全部是用大红格来解释，而且是 perfect。世界上的化石90%是鱼的化石，你现在没吃鱼，吃完你骨头丢在外面会不会变成化石？别开玩笑，化石是高压高温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出来的。所以中国那个时候，就是从现在云南的时候，是以位高人他们有这种软体动物的化石吗？那都是很短的时间一下子出来，你想不晓得非洲的西岸和美洲的南美洲的东岸两边的化石是一样的，你想不晓得这东西怎么回事？都是靠大洪水解决。但是话虽然如此讲，你认为神在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的时候，它上面有死尸给你飘吗？你进天国第一眼看见是死尸吗？不是，这东西有点不对劲。你认为一只鸟可以在天上飞多久不吃东西？多久？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一天可以不吃东西的数据上，两天、三天，哎，大伟，你小心点，你太太不在家，你至少要10天，好吧？一只鸟，它可以几个月不吃东西。你去看他们往南极飞的那种大翅膀鸟，好厉害，它上去了就不下来了，而且它不动的，你靠海边，像我们标的那种就没有大鸟，好厉害，它跟个喷射机一样，跟在上，它完全是靠气流。它在地上飞来飞去，它不见得是扇翅膀飞的，它可以待个10天半个月，绝对没有问题，它不用吃东西，它不但不用吃东西啊，你知道叫非洲的这个大猩猩它们怎么长食物？他们吃果包啊，然后非洲这个丛林里面这么密，对吧？他要找到可以吃的果包，他把它累死了吗？那进化论有很多地方是完全不合理。你知道他们怎么找他们的果包吗？太阳，鸟往哪飞？那个鸟跟它吃一样东西，它往哪飞，它就往哪跑，它就攀着树枝，它就过去了。乌鸦在天上飞来飞去，那个时候山头都已经露出来了，那是一个什么？Beautiful new world。 那个时候挪亚他们，你觉得那时候这些会干什么？他硬化土，这边有山，这边有山，然后水配的都是可以去的地方。上古的人会航海，上古人科技非常非常发达。你不要去听这些世界上的东西，你要做基督徒第一件事情，你要信神的话是真的，他不是讲的完，他真的把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，一切的问题早就替你解决了。对不对？你不要听他们所说的这些进化跟几百万亿万年，千万不要去听，你要相信这些话。但是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乌鸦，那个时候从荒洲出来，如果那个大水淹没世界算是能震动的世界，这个方舟的世界，新的世界算是什么？不再对水淹没的世界，不能震动的。但是往那个不能震动的国里面放出来两种鸟，有一种是飞来飞去不再落地也不再回来，然后它在新世界里面生存下去了。还有一种呢，鸽子出去找不到落脚之地再回来，再出去你那个橄榄叶挪亚再把它放出去，鸽子就不回来，哪一种比较好？两种都没有不好。但是我请问你，后来圣经是用了乌鸦去救了鸽子？比利亚饿的时候是鸽子咬比利亚，是乌鸦咬。小心啊！主耶稣说：“你们看天上的飞鸟，他叫你看哪一种飞鸟？”不讲真的，谁知道哪一种飞鸟？
麻雀，麻雀应该是。不是，既不争也不说话，
既不争也不说。
你看，弟兄姐妹就这样，你读一遍读福音，读马太福音，对吧？读完了之后再读马可福音，哎，这两个一样。对吧？那再读路加福音怎么读呢？就是说，哦，前面没读过的我看一看，读过的就跳过去，对不对？你们看天上的飞鸟，马可福音这样记啊，马太福音这样记，马可福音这样记，路加福音这样记。那你们要想乌鸦，不是小麻雀，是小鸽子， 他说乌鸦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，你看你现在是翻车子的。乌鸦怎么样不种不收，天父怎么养活他，他就做了等嘛。所以有一个福音朋友跟我讲得很经典，他说你们这个野地的话，对呀、啊、对，他说什么叫飞鸟从来不会生活嘛，他讲的对不对？对，飞鸟是很忙的，这个不会生活嘛，是不是圣经的话？不是，那是我们自己想象。所以你看看什么是基督徒，你可能自己想象你不对了，要多唱一些这个歌，对不对？你虽然不会跳，但是你小心了、啊、你小心了、啊。乌鸦天赋怎么养活它？你晓得乌鸦是智商最高的一种鸟。他们在新西兰那个地方有一种乌鸦，它会做钩子，要把你的东西钩出来。你可以把一块肉摆在地下，上面摆一个小水桶，小水桶有个把，旁边有一根铁丝，他看看他就知道把这个铁丝弯过来，把小水桶钩出来，把肉吃掉，就拍成纪录片了。日本的乌鸦都会看红绿灯，开个火锅，它是红灯的时候，把你摆在车轮子前面，车子一开过去，绿灯它下来吃。这个乌鸦，乌鸦是非常聪明的，很多生物都是聪明的。所以你不要跟着乌鸦飞来飞去，你觉得那不是一件好事。嘿，乌鸦虽然被认为不洁净的，但是不洁净的生物到了后来是主用它来养比利亚。鸽子是洁净的，对吧？那你这样你应该明白了，乌鸦代表什么？鸽子代表什么？你是乌鸦还是鸽子？这问题是乌鸦的情绪到。那我们肯定是乌鸦，我们是外邦人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从这个世界到那个世界，是不是只有一种方法？倒不是。你可以常常回到方舟里面，你可以把方舟当成一个落脚之处。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落脚的地方。因此你愿意待在那里常常回来，但是到最后呢，神就栽了一根新的橄榄叶，带着挪亚他们家都出来。你也可以像乌鸦，你就不落地，你一直飞飞飞飞飞到这个新的世界，完全呈现出来，神也不用。但是你说再讲出什么道理来，你别讲好不好？你把这个事情记在心里。总之呢，他们这两种鸟啊，都是非常非常清楚他们要干什么啊。他们知道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不是他们永远的家乡，他们知道有一个新的世界，他们从这个方舟飞上去的时候，他开始看清楚，越看越清楚。对于这个清楚要怎么办，你可能乌鸦跟鸽子的方向不一样，方法不一样，但是这两个都是我们的榜样啊。但这个榜样怎么讲到说别再讲了，别再讲道理，对不对？咱们脑中听到八成可以了。真的。就记在心里，好不好？那再往后还有什么例子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这些人有什么特色？他们做基督徒怎么做？假如我们用基督徒来比他们，他们是怎么样的？他们怎么样？
因着信，
怎么样？因着信。
亚伯拉罕因着信，神叫他去，他就去了。
等一下，这亚伯拉罕的信，这是圣经的话，神叫他去他就去了，这是他的主权。
我把它缩减了。
你这是不能加在一起的。咱们念博士的人，对不对？圣经的一个字一个字把它背下来。亚伯拉罕的信怎么样啊？遵命之前还有没有？亚伯拉罕因着信干什么？蒙召的时候，这个以前我问过大家，在座凡是蒙召的人，举举手。对，以前跟我聚会过的弟兄姐妹都会举手。对，你要搞清楚，你是不是一个蒙召的人？你如果不认为你是一个蒙召的人，那你整个过日子的方法不一样。圣经不是说我们得救的时候，也不是说神跟他说话叫他去他就去的时候。圣经说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，他的蒙召跟你的蒙召定义上有没有不一样呢？蒙召的时候他就离开自己所在的地方，可是他要出去的时候，他知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？知道不知道？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，那个叫做什么？蒙召不是叫你做传道的，那个叫什么？蒙召是什么？从这个可以被震动的我，从这个方舟到那个新天新地，到那个不能 被震动的国，凡是你听见这个消息，你出来的时候都是什么？蒙召的人，因为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？那个召是怎么样？有形象、有样式的，你最好把它打扮，你不能乱打扮，对不对？蒙召的时候，他就遵命出去。你遵命没有？你出去没有？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他从来不知道神要他遵的命是什么，他也从来不知道自己什么叫做出去，那恐怕你这台戏是演不对啊。那你先把这几句话放在里面，不要问传道的人或者问那个，哎，这个已经开始就开始了，这个遵命是什么？你就先放在心里头啊。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，你要先记得自己是个蒙召的人，他就遵命出去，出去不是乱出去吗？对不对？他那个时候遵命出去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圣经的简化，他原来原话是什么？荣耀的神像亚伯拉罕显现，对他说什么？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往什么？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，那个地方是什么？不能这么多，那个地方是你现在搞不清楚，没关系，先走，先走再说。这个对我们来说，我们的本地、本族、本家是，这个需要稍微有点了解，对不对？本地是什么？中国是吧？本族呢？中国人，本家。对，你看这个弟兄家里面娶个洋媳妇儿。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保护，因为昨天毛主席要破四旧，破的彻底就彻底了，就都是基督徒，你要把本地、本族、本家，你今天一切的思想、你一切的办法，统统要放，因为你要去的一个国不是现在，你要活的地方不是在这个方舟里。你要搞清楚，你需要去想，你需要去圣经里面找。我盼望能够唤起你的好奇心来。你一定要知道怎么办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是25岁得救。他得救以前，他非常非常的骄傲，自己认为什么都行，什么都知道。但他一得救的时候，他就把学业修了，什么都放下来。因为他的原因很简单，他说：“我活了25岁，我不知道有神。”因此我一切的打算跟上帝没有关系，我现在需要先停下来，把我所有的东西给他，我的喜欢、所自豪、所定的一切的目标，所有的知识、学问、逻辑、思想，通通放下来，直到你把圣经念得差不多，重新打个基础，再继续往前走。我劝你也这样，我劝你，你如果从来没有这样做过，不，有点危险。对啊，这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他们给我的帮助。还有什么？还像什么？你慢慢去想，好不好？对，我那个传道人是世界上最难。我把你介绍给圣经啊，劝你自己去读，我不替你解释。因为圣经讲了，圣经讲了，有圣灵在你心中解释。你先把它摆在心里面，圣灵一定会替你解释。那你要把那个图像摆在心里面。不要急着去问这是什么意思。亚伯拉罕因信蒙召的时候怎么样？
就遵命，
就遵命出去。他想不想要我哪里去了？不想。然后荣耀的神对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，说你要离开什么？本地、本族、不想离开本地、本族、不想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。我们现在到哪个地方去都可以看见，在中国教会都可以看见一些非我族类的人跑到中国人的地方。为什么？他就是什么？离开本地、本族、不家，往佛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他们很浪漫，他们认为要把福音传给中国。哎，我也就将来真的就娶到中国媳妇，就住在中国，对不对？很好的，但你听讲，既然到这个跑到西班牙教会去，你会不会看见老中啊？离开本地本族不家，到拉丁美洲去，啊，不容易啊！ 他画画到非洲讲的去，到老黑也讲的，有没有看见老钟？有啊，是吧？呀，你做生意的还是开铁路？一种说的我说的。现在，刚才同样来跟我讲的一带一路，对不对？就是利用一带一路，中国在非洲包的工程有多少？中国人在非洲是有头有脸啊，尽管他有人不喜欢你，但是人家基本上对你还是很好。现在是中国人到非洲学到黄金时候，对不对？你们想过？走，不行吧？我说老调已经唱了很多年了。当初保罗走这个土耳其半岛的时候，他就要向东走，哎，突然耶稣的灵不许，圣灵不许，他就向西走。他就往欧洲去传道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他在向东走了，他穿过俄罗斯就到了中国来了。为什么？如果保罗先到中国来，现在全世界都还没信主。Simple, it's that simple. We need to so good. OK, 我们立志向这样立，我们能够在本地、本族、本家能够服侍一点教会、传点福音已经不错了。但是人家向来不是这样子，两千年来就不是他们这样。你要出去，你要离开。从我方面来讲，谁让我公开容易？因为现在离开本地本族附加的几句声，全部都已经离开本地，都已经过了一条大河，过了一片大海到这边来。然后你再往哪里去？你不要以为到这里来就是留在这里，千万不要这样子。你要想说神是有意义，尤其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，你就算你要留在这个地方，那你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就是他说天下都闹饥荒，对不对？哎，然后全地的人都到埃及来买粮。那个时候在埃及卖粮的人是谁？
约瑟。
就像在国内，这个大学不好升，对吧？全地都闹饥荒，所以怎么样？美国来上学了。到美国来上学之前，神已经安排了谁在美国做宰相了。当然是你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你看见这件事情没有？你相不相信这个事情是这样安排的？你相不相信？你如果不相信，你如果认为这件事情不是真的，那你当然什么不会做。如果当时约瑟不开仓买粮，或者他不与弟兄姐妹相约，或者他不替他们摆饭，那你觉得以后以色列人会怎样？我跟你讲，以色列人神还是有办法，但是约瑟怎么样？他在埃及拿个绿卡啊，做到国务卿啊，做到那什么交通部长，对不对？驻华大使就没了。除非你把自己放到神的计划里面去，要不然你今天一切的东西到最后就是。因为你只看见神怎么带领你，你没有在这个时代看见神在中国人身上的心意是什么。咱们就先别讲非洲人，好不好？全世界五个人中间就有一个是谁啊？哎，请问在天国，在这个不能震动的国里面，五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什么？好的，有武器。你敢不敢这样讲？你敢不敢讲？这是神教给我们，人家就要来学中文的。我和大家一再的讲过，现在会讲中文是算是什么？有方言的东西。Absolutely， 你看他们为啥要么补习？按手。马上就有方言的东西，这个宗教给你喝酒，好不好？好。替他祷告，所以他有恩赐。不不不，替我们自己祷告。我们不做事儿，我们来美国是预备要住在这里。我们在这念个学位，就是预备要做一个安定的日子，对不对？把这个地方当成我们的什么本地、本族、故乡。这个地方就是神指示我要去的地方。我现在在这个地方，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走开，你小心啊！ 可能不是这样，可能不是这样。还有没有？再往后还到了谁啊？摩西把以色列的百姓带出来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就像，这个就像。你看圣经，除非有圣经这样的例子，要不然什么都不像。摩西，以色列人本来在埃及为奴，是不是？摩西把他们带过了红海，带过红海好像什么？好像受洗，对不对？那很多人都讲了，这个受洗就是个仪式，真的是这样子吗？以色列人可不可以不过红海？可不可以？他们不过红海的时候得救没？受羔羊那是灭命的天使啊，他们都没死啊，所以他已经得救了。已经得救了，为什么还要过红海呢？还有埃及的追兵，对不对？一个人信主，他不受洗，他那个问题，他就永远在那问不完。你自己回头想一想，当初不管是被拖的、被骗的、被哄的、被赶的，从水里面出来之后，你回头看看，你的问题是不是少很多？你真的吗？那个追兵灭在水里面的，他在你身上没有势力的，是这件事情把你隔开。你千万不要讲说，受洗时间在众人面前做见证，圣经哪一章很经常？找得到什么？没有就不要这样讲，没有就不要这样讲。不管什么有名的传道人，什么有名的看过他怎么写，你不要去信他。在圣经的注解里面，你也不要去信他，因为圣经没有这样一节圣经。圣经马上说的吗？岂不知你们受洗是什么？归入基督的死。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归入他的死？参加会员，查经，十一奉献，读经祷告，全是归入他的死。唯一办法是受洗。为什么要归入他的死？在死的形状上与他，让你的罪身，让你的旧人与他通阴，是一样灭绝。你怎么可以说受洗是没有功用？只是一个仪式。那受洗在你身上有没有功用？如果没有功用，那肯定是你出了问题，不是洗礼出了问题。你换哪一个城市的水，也是人跑到福利去用他的水洗，照样有功用。你们自己都是这个方式，你不要听别人怎么讲。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，你搞到最后，你可能你的形象样式不对了。好，再做，哎，是不是做寿喜？差不多，对吧？不信主的，那再往后呢？他们到了旷野，这是你讲的很清楚，我们就好像他们当初在旷野。他们在旷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啊？抱怨。他们在旷野发了几次的怨言？发了几次的怨言？你大不了你在这数呗。一次不能背下，发了几次的怨言？有没有人去数过他到底发了几次？好像没数。这里有地方说十次，但实际上他们发的怨言只有十次吗？你去看一看，不止十次哎。他们发的怨言像不像我们讲的话？你把它全部记下来，全部记下来，你再看一下，哇，圣经翻的最好，翻成中文翻的最好，你发现。太像我老公讲的话。埃及岂没有坟地吗？我们那时候在什么？在埃及什么黄瓜、大蒜，还有什么韭菜块？我们好美食天就圣经。我们坐在什么天下第一锅旁边吃的饱，这太传神了，是不是？你看他讲的话像不像我们这种？他发的怨言绝对不止十次，可是神只算他十次。但这些人，他是因为发怨言，所以灭在旷野，真的是这样？还有什么原因？
不信，
不信。哎，这个是很好的答案。他们不信什么？
这样
突然出现，他们第一次不信，后来他不是信了吗？但是就没机会了。他们后来都信了，对吧？但是神不让他们进去了，他们的儿女就进去了。所以说他不信的也不是完全不信。为什么神对他们有这么严厉的处罚？他要告诉我们是什么？圣经有没有讲？你要知道，读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诀窍，就是很多圣经的话，自己他后来已经替我们解明了。 到底这段圣经是什么意思？刚才已经讲了，所以彼得他们才说讲到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，就是说从旧约那个时候没有新约，从旧约里面找出这些事情，你要按着他讲，讲出他的灵力来，讲出他的经历来。所以希伯来书为什么这么重要？他读了一些旧约的事情，替我们解明了那个旧约的事情是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要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了，亚伯拉罕他那个时候生了一个宝贝儿子啊，在我们在座是独生的，请举手。那不少，你只生了一个，请举手。只有一个宝贝哦，啊，你只有一个宝贝，两个人都很高兴，对不对？那你很高兴，你想亚伯拉罕跟撒来那个时候多高兴。但后来有一天，神跟亚伯拉罕讲，就把你的儿子带到山上献给我为燔祭。亚伯拉罕有没有跟他太太讲？你敢做这事吗？有谁敢有这样一件大事不跟太太讲？那亚伯拉罕既然不跟太太讲，神又叫他献为燔祭，亚伯拉罕这么糊涂啊，他这个人一辈子就是献祭献祭献祭，对不对？他怎么会不知道怎么回事？那他哪里来的胆子他把他儿子带来？为什么？
神是要
四个字的，神是为什么？希伯来书有没有替我们解明亚伯拉罕那时候在想什么？
神是要四个字，
对，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那这个好办，不用跟太太讲，上去杀了神叫他活了我再带回来，还多好。真的吗？这不是我乱讲，希伯来书这样讲，他以为神还能叫人做死人，他是这么糊涂的一个老爸。神跟你讲这个话，你居然当真？圣经跟你讲话，你当真不当真？对不对？这就是信心的榜样。他当真到一个这样的地步，神叫他把儿子宰了，他说：“嗯，没问题。为什么？你叫我宰了，就叫他复活，你不会为难我。”他就上去，差一点宰了。你有没有办法想？后来他下来，这个事情他儿子跟他妈讲的，这你知道不知道？为什么这件事情我圣经就不太记亚伯拉罕的事情啊？很多圣经的事情记载，后来的圣经给我们解明了，为什么那些人灭在旷野？为什么？诗篇也讲，希伯来书也讲，为什么？他们的心里迷迷糊糊。竟不晓得我的作为，他们怎么不晓得你的作为？他说他们在里面干什么？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，竟不晓得我的大作为，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能知道我的。请问是什么样的大作为？他们不知道什么样的大作为？这些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，难道就是发怨言吗？当然是发愿言是这样。那个时候旷野在神在旷野中最大的作为是什么？
解明。
哎呦，这谁啊？真是大伟大的好汉。建造会幕，听见了没有？为什么建造会幕这件事情这么大？
神
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没想过这件事情。从有人类以来，包括在方舟里面，耶和华在哪里观看？在天上观看。洪水以前神在哪里观看？在天上观看。他一再的观看，见证地上的人是怎么样，是败坏了。什么叫做地上的人败坏？人心里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他这个败坏的特色是什么？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娶来为妻，然后讲了四个圣经最不堪入目的词，叫做交合生子。为什么神这样的愤怒？因为他替亚当夏娃所立的是什么？不是给你们交合生子。什么东西交合生子？狗狗啊，猫猫啊，是不是？狗狗需不需要结婚呢？没有。有没有搞明白？这是你爹啊！因此，人要离开父母，狗要离开父母，与母狗合为一体，二狗合为一体。